弟兄姐妹平安。首先要对各位抱歉，因为一月份的轮到我的时候，前一天晚上，也就是周六的半夜，非常的不舒服，那我就肯定的知道我的肠梗阻又发作了这样，所以大概半夜一两点我忘记了，我就把 Rachel 姐妹给摇醒，我说你送我到医院吧。那我想熬熬熬，是不是在医院他就自己马上好了？这样我们也祷告主，所以我就没有发短信给 Wendy， 直到半夜三四点，我想没机会，我就发了个短信给 Wendy 说没办法来，所以那一天就缺席在这里，所以感到非常的抱歉呢。第二也由于弟兄姐妹当场为我的祷告。原先照一般的常例，我必须在医院待三四天住院，通鼻管，慢慢让他自己通，之后三四天后才能出院。但那一天在各位的带导里面，我早上七点才进到急诊室，那样我等了七个小时才见到医生，非常的痛苦。那时候是八点多，那样清晨八点多，十二点。耶稣看了片，医生看了片子说，你没有肠梗阻的问题，你现在很好，你可以回家这样。所以十二点我就回家了，但这边的聚会也结束了，我也赶不及这样。但无论如何，谢谢弟兄姐妹的带导这样。因此我们体会到，我能够平安在这里上讲台，是神非常伟大的恩典这样。我们能够在平安坐在这里聚会，是神伟大的恩典。我能够在神的护庇之下行每一天的生活，讨他的喜悦，是神伟大的恩典。我能够一呼一吸，我的眼睛能够转动，我的目光能够炯炯有神，是神伟大的恩典。我四肢能够正常的运作，我的器官完好的运行，使我身体畅快享受现今的生活，也是神伟大的恩典。因此为着神的每一样各样的恩典，我们充满了感恩的心，充满了感恩的心。这样神乐意将他伟大的恩典和旨意那样子的成全在他的圣徒当中，好彰显他的荣耀。我们的神没有身体，我们的神没有身体，他是灵的，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同时他无所不在，但他没有一个有形质的身体。然而道成了肉身，有一个有形质的身体，道充满在里面，彰显神伟大荣耀，道的荣美，道与神同在的。所以道的彰显要彰显神的荣耀和荣美，以及他的心意，需要一个身体，需要一个身体。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你我就是基督的身体，简单讲，你我是上帝的身体。所以身体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奥秘，是一个奥秘，身体是一个奥秘。因此神创造我们这个人的身体是一个奥秘，是为了让神居住在这个身体里面，彰显他荣耀的美德、性情和旨意。他需要你的眼睛，他需要你的鼻子呼吸，他需要你的耳朵聆听，他需要你的嘴巴说出温柔和恩言的话，他需要你的手，他需要你的脚，因此来运行运作他荣耀的旨意。同时他需要你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平安运作顺利，如果你身体的其中一个器官不对，你这个身体就很大的麻烦这样。因此他保养顾惜他自己的身体，就是教会，他非常的爱你的身体，他盼望你的身体要平安。因此你在吃的这一方面要平安，因此你在这睡的这一方面你要平安，要规律的。假如我们不好好的对待我们自己的身体，等同于我们不对待神的 身体，你知道神的身体的意义吗？神的身体，他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这个身体是何等的神圣、荣耀和圣洁，那么的要紧。因此刚刚那首诗歌的第二节怎么说？殿宇今已奉献，完全奉献，已除所有的不洁，但愿你的荣耀火焰今从里面都露接，全地现在都当树木，我的身体今什么进贡。你需要把你的身体进贡，你需要把你的身体进贡，让神荣耀的火焰在你身上洁净，并且充满他自己的美德和性情，他居住在其中，因此你就可以彰显神伟大的自己和荣耀。而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宝贵的恩典和呼召，我是上帝永生神的身体，我是他的眼睛，我是他的嘴巴，我是他的手，我是他的脚，因此我全身上下都属于这位荣耀耶和华神，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成全他的旨意，好叫他的光在我里面那样子的发射出来，可以照耀我周边的人。我们周边的人多么的可怜，可能包括我们的家人那样。因此基督需要你的身体在你的家庭里面成全他伟大的慈爱恩典， overflow 的满溢出来，以至于你可以那样子的安慰、照顾、慈爱临到你的家里每一个成员，甚而临到众人，你上班的地方，你所接触的每一个人，神需要你的身体，你就是神伟大荣耀的身体。哈利路亚。他可以直接对人说话，他也可以扇人的耳光，他也可以叫人直接死亡，他也可以怎么样成不，但他要借着你的身体成全他荣耀的美德和旨意。这样，所以我的眼睛多么的要紧，所以你的嘴巴多么的要紧，所以你全身上下那样子的神那么的关心，那么的爱你，他宝贵你，他保养顾惜他自己的身体。哈利路亚。所以不要太晚睡觉，两点三点睡觉，然后呢晚晚起来，然后身体很不好，心思意念很不好，看很多不好的东西，常常嘴巴很多不好的抱怨，行事为人没有荣耀神。你是他的身体，哈利路亚。因此我要宝贵神所赐给我的身体，主耶稣说我来是为了照你的旨意的行，对吗？希伯来说我来是为了要照你的旨意而行，然而你赐给我一个什么身体，身体这样，所以多么的宝贵你的身体，你不要糟蹋这样，你不要糟蹋你的眼睛，你不要糟蹋你的思想，你不要糟蹋你的耳朵，你不要糟蹋你的嘴巴，你要知道神住在其中，他需要你的眼睛，他需要你的耳朵，他需要你的嘴巴，他非常的需要，他非常的需要。如果我每时每刻每分每秒我的身体为他所充满，为他所使用，我们将成为他何等伟大荣耀的器皿，彰显耶稣基督的美德和性情，成全他的旨意在身上。他可以使用你像亚伯拉罕一样，他可以使用你像保罗一样，除非你放弃，除非你无所谓，除非你不知无知那样模糊迷惘那样，但神总要叫你非常清清明明白白知道身体那样。因此身体需要成为一个什么凡祭，这就是为什么利未记一直在讲凡祭， 保罗说如今浇奠我的时候到了，浇奠到了，这样他成为一个燔祭献给神，这样。所以燔祭的意思是全所有献上，没有任何一点的保留，没有任何一点的保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没办法保留一点点，你不能保留的。神要的是你全所有的一切身体，因此我的身体经尽供给他。所以以斯帖到殿里面，亚哈水里王，以斯帖进贡的是什么？他的身体，经过什么？六个月的末药，对吗？六个月的乳香，对吗？一年的洁净之后进贡他的身体，这样。如今耶稣基督也是如此，他需要我们的身体，他渴望你的身体，他宝贵你的身体。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一定要明白这件事情，这样。所以他可以常常使用我们的嘴巴说恩言，说柔软的话，这样叫周遭的人得着安慰，得着舒服，这样。很多人像一朵玫瑰很美丽，但有刺，这样。玫瑰是不是有刺？我家种了很多玫瑰，这样有时候搬家都是要被刺到，这样。玫瑰虽然美丽，但什么？有刺，这样。许多人虽然好基督徒，但说话经常刺人，有没有这种经验？会不会那个就是你？我不知道，对不起，这样。说话不带着柔和，说话不带着恩言，常常刺人，这样。虽然是好基督徒，但说话就刺人，这样不舒服。你听他一说话就很不舒服，这样很不舒服。但愿我们的言语柔和，柔和谦卑，好叫人乐意接近我们，因为有神身上的光在我们身上，有神身上的荣耀在我们身上，乐意接近我们，而不是跟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所以因此教会人与人之间经常保持距离，因为害怕被刺，而我们常常好像也刺人，这样。你不知道，这样，但你就刺了人家的心，这样。感谢赞美主，我不是说你要做一个虚伪的人，好像都一定要说好话，我不是这个意思。但你需要让神来推动你，借着你的口说安慰亲爱的话，这样。所以约瑟和他的十一个弟兄说什么？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有没有这句话？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他们很害怕，对不对？他们很不安，对不对？他没想到他已经做王了，过去我苦待他，如今他要如何待我们，把我们当作奴隶鞭打。没有，约瑟用什么？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的弟兄。感谢赞美主。因此我们里面的生命充满了神荣耀的恩典和坚固，非常的坚固。所以如果若有人用话语伤害你，哦，亲爱的主，你为我承担，你不要觉得受伤然后你要反击，或者是你不反击，我受伤我就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面再也起不来，我见到他我就 掩面不看他，这样好像从另外一个地方绕过去。如果是这样子，教会彼此之间就有间隔，对吗？不能合一，这样。所以我们要起来胜过那个黑暗的攻击，言语的败坏和刺激，我们要胜过所有一切玫瑰的刺，这样。主耶稣为我们受伤到底，就是如此。感谢赞美主。所以神需要我们的身体，愿主成全这样的一个身体在我们身上。我们今天将身体进贡在他的祭坛之上，这样。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圣徒的死，圣徒的死，圣徒的死。你喜欢生还是喜欢死？喜欢生，对吗？你不喜欢死，对吗？是对的。然而生命生是一个过程，对吗？生是不是一个过程？死是一个什么结局，对吗？死是不是结局？ 所以你两样都要还是只要一样啊？两样都要对吗？我要有一个很好生命的过程，我也要有一个很好死的什么结局，是不是？所以保罗有没有一个很好死的结局？我今天如今要被浇奠，对不对？我知道我的死期已经来到，然而我知道我的盼望，我的结局是什么。所以你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结局，你需要有一个很好的死，可不可以这样说？还是我死得很惨这样？你不希望你死得很惨，你希望你死得非常的平安，非常的荣耀，是不是？这是我们伟大的盼望。然而死不是一个，不但是一个结局，是一个永远生命活泼光明的另外一个开始，对吗？因此你人生只不过是一个其中的一站，是一个过程，好叫你进入到下一站的开始。而你下一站如何的开始，或者是说你的死启动下一站的开始，是因为你前面的生的过程所决定的，可不可以这样说？是不是这样的？因此在你生命的过程里面非常的要紧。所以孔子说一句话，对不起，我先说引用这一句话，这样我们一起来读，它不是圣经的话，但我们也可以读了哈。来，未知，未知生。你如果不知道生，你就不知道什么叫死，对吗？这句话非常有智慧，是孔子回答子路的一句话。子路问他什么叫生，什么叫死。子路先问他什么叫死，这样。孔子问他说：“你不知道，你都不知道如何生活生命的，你怎么知道什么叫死？”这样，未知生就不知死，焉知死？这样。换句话说，如果你知道死的结局那么的要紧，你就知道如何生活和生命，对吗？是不是这样意思？所以如果你不知道将来有一天我死的结局是我一个生命的开始，我要面对这一位坐在审判宝座上荣耀的神，对我的生命的结局做一个判定，你就不知道如何在现今的生活生命里面去好好的把握，是不是这样意思？所以未知生就焉知死，死是那么的要紧。因此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圣明知什么死，它不是一个悲伤的，它不是一个灰心的，它也不是一个沮丧或无望的，或者是半放弃半努力，不是的，它是一个荣耀的盼望。圣明之死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这是诗篇里面向我们说的一句话，是吗？在哪里？诗篇，诗篇，我们一起来读诗篇。对不起，116篇，是不是这里？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第三节，然后到15节。来，我爱，所以他说我一生，我一生的过程，我一生的生命，我需要求告他。为什么要求告他？因为他在一个境况里面，什么样的境况？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非常的愁苦。亲爱的弟兄姐妹，生命是从死亡而一个情况里面抓住你，缠绕你，那个情况里面你要不断的上升，脱离这一切的缠累，脱离这一切阴间痛苦的抓住，你的灵魂上升，脱离摆脱这所有一切的死亡和阴间，上升到一个地步，在耶和华的眼中看你的死是极为宝贵，这样。因此生命的过程是一个上升的过程，从哪里上升？死亡上升。从哪里上升？从阴间的痛苦抓住上升。 有没有很痛苦啊？以前你从来没有痛苦，这么痛苦的请举手，我讲你也不用举手，我一定是举手的。我经历死亡的残累，我经历阴间的痛苦，我经历老我的败坏和玷污，我经历那种己的瑕疵和痛苦到一个地步，我经历这世界上野兽兽类压制我，撕裂我，把我撕碎掉，所有一切的痛苦，我经历极深的堕落和败坏，死亡和阴间的里面。然而今天神将我从那一个败坏的里面，死亡的残累里面拯救我，救赎我，使我脱离，并且逐渐上升，直到神的宝座。这样因此在神的眼中看每一位，你的死非常的宝贵。你如何为神的荣耀的性情生命而活，你就如何在神的眼中那个死是何等的宝贵。所以生和死其实是一体的两面的，你只不过跨过一个界限而已的，它是一体的两面，它是一体的两面，同一件事情的。在开始今天真正的主题，我们稍微学一下这个色彩学，这样，因为我不是专家，所以或许我们可以稍微简单一下。因为我弄过 RGB 这个东西，我也弄过 CYMK 这个东西，这样。那么三原色彩分为两类，第一是三原色光，就是现在所看的 RGB 这样。第二类我今天没有显示出来，三原色彩这样。色光是光，这个电脑的屏幕、手机的屏幕要把颜色给展现出来，它所用的三原色光，电脑的屏幕、手机的屏幕，光所呈现的这所有一切叫你看见色彩，是根据这三个原色的，这个叫三原色光，叫 RGB 的。 R 是红的 Red， G 是 Green 绿的， B 是 Blue 蓝色的。所以所有色光的某一个原色的 position 位置，都是由这三个某一个颜色的每一个的比例而组成，在一个光谱里面有一个位置在那里，而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样。然而在刚刚那个图里面，你看见三原色光的三个颜色的中心交集点是什么颜色？白色，对吗？是白色。你今天在你生命里面要充满了荣耀的光辉，耶稣基督脸面发光，皎洁像日头的光一样，有没有？光白色，洁白到一个地步，是三原颜色的集中点，性、望、爱，是不是三原？是，圣父、圣子、圣灵，三原那样。所以下一个图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所以这三个颜色呢，三个颜色在三原色光我们电脑的运用里面，它分为0到255这样，给它有一个位阶，一是一个位阶，二是二位阶，直到饱满的颜色255的位阶这样。所以红色从0到255，如果你的红色发光是零的话，是什么颜色？黑的，对吗？假如你红色不发光，你是黑的，对吗？假如你的红色到255发光饱满，它是非常鲜艳的红色，这样那么的纯净，那么的美丽，这样。绿色也是如此，如果你绿色的位阶是零，你是黑色的；如果你蓝色的位阶是零，你是黑色的；如果你三个000加起来，你就是全黑的，是不是这样意思？假如你三个颜色全部饱满， 和义的话是什么颜色？白色，发光，发光。这三位一体荣耀的神在你里面合一，如此的丰满，如此的充满在你里面，你全身要发光到一个地步，像日头发光一样，对吗？圣经是不是这么样讲的？是的，耶稣基督就是如此。教会要发光如七倍的日头发光一样，这是旧约告诉我们的。因此在神伟大的性情和荣耀，圣父圣灵圣子在我们里面要充满到一个地步，是如此的饱满，是如此的丰富，是如此的丰盛合一在我们里面，居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不是事实？是要一个事实，对不对？它是可以发光，发光。好，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回到我们的主题，传道书，这是传道书吗？传道书九章九节到第十节，这样，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没有智慧。在你生前的时候你就要怎么样？尽力去做。你不要想说我生前闲闲散散，我死后我再去后悔，然后我要去做那件，已经没有工作让你做了。生，所以生这边告诉我们说，在你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怎么样快活度日。这样有没有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大家都非常严肃看着我，表情不敢动一下，怕我看穿了。这样有没有同你的丈夫好好的快活度日？这样还是有架吵不完，这样然后三天不说话这样。所以瑞秋在前三个月很辛苦，她的爸妈来跟我们一起住，她非常的辛苦，一天要做三餐。那你觉得这做三餐很容易，你都做三餐嘛，但因为她的父母要求特别高这样，所以她的三餐很不容易做。然后 Rachel 又是一个动作慢的人，她一做每一餐大概要两个小时这样，如果把洗碗包括在里面最少要两个小时，所以三餐总共六个小时，每一餐做下来她精疲力尽。然后她的妈妈又不断在这三餐的中间要跟她唠唠叨叨唠唠叨叨，这样指挥她，指挥她，你这样你指挥她，所以她非常的疲累这样。那么好不容易熬到三月十四号还是十五号十六号，他爸妈妈坐飞机回到佛罗里达了，他就被释放了。我心里非常的明白他很辛苦，我非常的明白。所以这几天他爸妈回去说，你我说你不要做饭了，我们每餐餐都到外面吃去享受的，我同你到外面快活度日的。所以我就知道他喜欢吃小笼包，所以他也收，所以我就餐餐带他去吃小笼包那样。然后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吃 In and Out 的这个 burger 啊， In and Out 你们吃过吗？啊，很多人不喜欢啊汉堡那样，说这个不营养，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垃圾食品那样。但他为我点的或者是我们所选择的叫 Protein Style， Protein Style 就是不是用面包夹的，是用两片蔬菜夹的这样。所以那个蔬菜番茄、洋葱、两层牛肉，然后搅起来，再加上 spread， 哇！我看着他吃的表情，他非常的满足。然后晚上我们快活度日，我们就在我们前院搭了一个摇篮、摇椅这样。然后我们的 patio 前院是面对一个公园，不大不小的公园，所以在晚上八九点、九十点。我们就坐在摇椅两边快活度日这样。然后我就跟 Rachel 我说， Rachel 你可不可以帮我弄一个大奶嘴给我吃这样，大奶嘴这样。 那他知道我讲的大奶嘴是什么，他说好，我弄一个超级大奶嘴给你吃，其实就是那个 mint 冰激凌。冰激凌，我很喜欢那个Robin Basket 的那个 mint 的冰激凌，哦，我特别喜欢那个口味，所以我们家里有一盒在那里，他就哇哇哇弄了一个大奶嘴给我，他说这是超级大奶嘴这样，我们两个快活度日，你一瓢我一瓢。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同你所爱的妻怎么样？快活度日，神不是要你苦哈哈的这样，当然我们要节约勤俭，一定要的这样，但我们需要快活度日。可是快活度日它是一个平台，它是一个生活生活的一个模式的一个背景，然后你需要在这个快活度日上面加分这样，对吗？假如我们两个快活度日都只是为了我们两个，很自私，我俩快活度日，我俩快活度日，不管他人的死活，那你我和你爱妻的快活度日的这个的分数其实也是零，因为你是自私的在快活度日这样。所以神使我们快活度日，是叫我们享受他所赐给我们这创造世界的所有一切的恩典和美好，我们享受他创造的这所有一切的恩典和美好。然而你需要什么？下面一句话说，你要尽力做你手中当做的事情，是吗？你不只是度日而已，你要尽力神交在你手中的工作，你要去做好的。假如我们快活度日，我把神以及神的心意摆一边，那我快活度日这个平台所带给你终极死的一个分数也是零量，除非你快活度日里面是让神的旨意在你的快活度日里面将你的所有的恩光阳光和慈爱和恩典流露出来，帮助别人做神要你做的事情，那加分量。所以孝顺父母是一个加分，对吗？是不是饶恕别人也是一个加分，对吗？忍耐做工也是一个加分，对吗？脸上常常带着喜乐的微笑，是不是一个加分？很多基督徒脸是愁苦的这样，我可以理解十字架是在生难的，所以落在十字架里面就像那个约伯一样缓缓走路这样，那头低低的。很多基督徒的穿着也很破旧这样，然而神不要我们这个样子，神盼望我们是阳光的，神盼望我们是喜乐的，神盼望我们的穿着能够荣耀神的名，是不是这样意思？有一些姐妹外邦人，他们来到教会来了一次之后，他就不愿意再进来，他说你们教会过得日子很穷这样，那这个穷的这过得很穷的方式的这个方式没有让我引起一点点任何的羡慕，你懂那个意思吗？因此我不是为了我爱美或者是怎么样我好好的穿，不但如此，我乃是为了荣耀神而穿着，可不可以这样说？是的，你好好的活出神要你在地上所活出的那个荣耀和荣美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非常的要紧，所以凡你手所当做的事情要尽力去做。前两个月还是两三个月，我问上帝一件事情，我觉得主啊，我做工有一些果效但不太有果效这样，主耶稣我实在不满意，我需要大大的果效这样，我需要大大的能够为你做工，叫许多人大大的得着这样。然而主，我对于我现今手中所做的工作，主虽然不错，但哎呀主，我应该如何，我下一步应该如何做这样。我每一天过我每一天的日子，我如果没有任何荣耀的盼望在那里，我只知道过我的小日子，虽然你很不错这样，但在神荣耀伟大的盼望和恩典旨意的运行里面，主我要有份量，我希望是在其中，我希望能够被你使用，我希望成为你手中的器皿，我希望能够彰显你荣耀的恩典和性情。主，我应该下一步怎么做？ 主只给我两个答案。第一，隔天他告诉我，第一，你仍然要像你现今所做的每一天花时间亲近我，第一件事情你必须要这么做，而这就是我今天每一天都在做的事情。他告诉我仍然要持续。第二，你只管做好你现在手中手边的工作，把它给做好的，其他的我来负责，其他的我会来带领。许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把我们手中小小的工作给它做好，这样，然后我们去盼望更大的饼在那里。如果你没有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对吗？主交给我们的事情都不多，不多，因为主说不多的事上嘛，而且是小事，这样。其实主交给我们很多都是小事，这样。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对吗？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就把更多的银两会加给你，对吗？那个五两还是十两的，有一个一两的不要了，对不对？他就夺过来加给那十两的，有没有？所以你在你每一天的生命和生活里面，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有忠心，非常忠心，好好的做好你手边的工作，主在时候到了的时候会带领你更往前，使用你上一个台阶，上一个台阶的。我们不需要每一天在那边唉声叹气，为什么我的环境是如此，为什么我生命是如此，不是的。你乃是留意到神在每一天临到你的事情上面，你快快乐乐地接受神所安排你的每一天，你把你自己的身体交给他，于是在你的生命会每一天每一天非常 solid 的进步在那里。这样有一天时候到了，他就会提升你，进一步更高一步使用你。这样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所以这边提醒我们说，凡你手当做的事情要尽力去做，尽力去做。理发的把理发的工作好好做好，做家事的把做家事的好好做好，对吗？洗衣服的把衣服好好的洗好，叠衣服的好好的把衣服给叠好，家里好好的打扫干净，整理干净。假如我们都不能治理我们的家的话，我们怎么治理教会？是不是这个意思？你要能够治理你的家，你手边小小的环境治理你的家，把家给治理好，该弄好就弄好，为主而做，为主发光，小小的事情，我父必在暗中查看，然后怎么报答你。我们天上的父会在暗中查看你，然后报答你。那样带孩子的把孩子好好的带好，那样神就会好好的那样子的充满我们，使用我们，把我们的器皿扩大并充满我们，使我们 overflow。 那样感谢赞美主。所以这边提到耶和华看圣名之死为宝贵，他要将我们的生命要提升到一个地步，到一个地步，然后他那样子的来使用我们。犹大书里面讲了一句话，我们不要做没有雨的什么，没有的云彩，没有雨的云彩会被什么，会被狂风吹来吹去飘荡，没有依据和所在的。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有雨的什么云雾的。云雾挂在天上美不美丽？在蓝天白云很漂亮，对吗？但云雾挂在天上，蓝云白天，神赋予他生命的使命，更要紧的一件事情是在及时和及地的地方落下雨来滋润全地，是不是这样意思？ 是不是？假如我们成天只会讲高言大论，把圣经的所谓的荣耀的盼望讲得很漂亮，一套又一套的话，然而你却不能下雨下来滋润你周围的人，包括滋润你自己的话，你这高言大论与你的生命和生活有没有益处？你所谈的就是在天上所挂的那一片云，对吗？很高，对吗？教会会不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光景啊？会不会？会的，会谈，会说这样，但没办法下雨下来。下雨就是滋润全地的意思，滋润你周遭的人，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做一个没有雨的什么云雾。假设你长久以来做一个没有雨的云雾，你就被风吹来吹去，飘荡，无所依归。让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如同云彩那么的美丽，同时这个云彩能够滋润什么？全地，滋润你身边的人，滋润你周遭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实实在在荣耀盼望有生命和生活的价值的基督徒，是不是这样意思？所以彼得后书三章就说，照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住在其中，对吗？有义居在其中。首先你必须要新天摆在最前面，新天，新天就是你的生命，新天就是荣耀的神，新天就是荣耀神性情，所有一切的思想它就是天良。同时新天是我的生命，我也需要有一个新地量，都是新的。而地是什么？地就是你的生活，生命是荣耀的高天量，生命是一个内在的，生命是一个属天的。然而地是一个在地上我可以活出来的，是可以流露出来的，因此称之为新天新地量。我不能成天只有新天新天，然后我在地上的生活里面我没办法流出神荣耀的性情和荣美在那里，恩典和慈爱。所以神伟大荣耀的所有的一切，他自己在我里面成为我的生命，成为我的新天。同时我是一块地，我要在这块地建造和撒种和播种，对吗？他要不要建造？我们是一块地，地是什么？地是反映天的荣美，地是反映天的荣美的样。所以在地上的生活就是反映天上神所荣耀的话语在地上叫你活出来的。而这个是非常高也非常不容易，因此有义，有义居在其中。义不但居在天新天上面，义也居在哪里？新地的样。有义居在新天和新地的里面，因此我的生命以及我的生活它是合一的，它是连结的。有什么样的生命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是不是这样意思？因为地是反映天的，对吗？生活是反映生命的，对吗？有什么样的生命就会反映什么样的，在生活里面怎么样反映出来的。你的言语在你里面如何的纯净，你就会在你言语的话语的外面会反映出来的。所以主告诉我说，你天天要亲近我，你要花时间亲近我，因为他是天的。当我这个地亲近这个天的时候，天的恩典和恩惠它降下雨来，雨雾滋润我，阳光照射我，使我里面慢慢的成长，慢慢的被滋润，慢慢的生命成长的话，于是我就可以有一个生活，生命可以活出来，这样。这个叫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所以每一天生未知生焉知死，如果你知道生这个生命和生活那么的要紧，你就知道死是如何的伟大的盼望。它不会只是在你脑海的某一个字句和你所谓的一个悟性的一个知识的里面而已，你抓住这句话当然也很要紧，可是更实在的它成为你一个实际非常坚固内在的生命在你里面。 所以新天和新地有寓居在其中，是照着他的应许，这是我们伟大的盼望。不是将来那一天才是新天新地，在现今这个时候的每一天，神都在成全这件事情，新天新地。因为所有的眼泪都要擦干，所有的黑暗都要过去，他将你里面完全都更新了。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因此如何死非常的要紧，如何生也非常的要紧。我们要看一下参生，参生一生的过程非常的坎坷，也非常的有争议性，对不对？哎，有人看到参生娶了非利士的女子为妻，有没有这件事情？所以很多人就鄙视参生，对吗？还有人看到参生和妓女在一起，很多人就鄙视参生，对吗？哦，很多人看到跟大力拉弄到最后头发被剪了，然后眼睛被挖了，就很鄙视参生，对吗？这一些非常的有争议，我不会说怀疑这样的一个看法。这样，然而参生之幼的时候，不要忘记他是被父母献上作为拿细尔人，对吗？从小奉献给耶和华作为拿细尔人，他的法柳有七根法柳，代表完全，代表他的悟性和思想的能力非常的伟大，这样没有人可以扳过他，这样除非把他这个给剪掉。这样你我都在情欲的缠累里面打滚，以及骄傲，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除去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对吗？这个情欲，这样以色列的仇敌绝大部分都在外围。以色列长长的，跟台湾差不多一样大，比台湾小一点的。我是指以前的以色列，不是现在。北边是亚兰，亚兰是拿赫兄弟最后在那边居住，亚兰这样力量非常大，常常与以色列为敌，亚兰国，对吧？北边亚兰，东北边是亚门，亚门是罗德的后代，对吗？亚门再下来是摩押，罗德的第二个儿子摩押。再下来东南角是以东，是谁？雅各的兄弟，对吗？其实这些都是亲戚，对不对？亚兰、拿赫亲戚，拉班在那里，是不是？亚门、摩押、罗德的后代亲戚，以东亲戚，亚玛利人不是更早以前是更早以前亚玛利人，这样在圣经都有记述。这些都是以色列国的外围仇敌，神要征战得胜。然而有一个仇敌是在国度的里面，这样那个叫非利士，他前后上下左右都是被犹大国给包围的，这样然而他独立在那里，他时不时都要侵扰，时不时都要侵扰，他也没办法把你给灭掉，他总是弄得你度日难安，常常被侵扰，常常成为穷，常常成为很软弱的样。情欲，所以参生真正最大的仇敌对象是谁呀？整个参生故事在讲谁？非利士，对吗？是不是非利士？就在讲非利士的样。所以他拆了那个门栓，背到希伯伦，他用牛腮骨打非利士人，等等等等等，他所有征战的对象都是非利士人。然而他所有的软弱都与非利士的女子软弱有关系，对吗？情欲。所以参生很不容易，他一生与非利士人征战，他一生与非利士的女子在那边说不清楚征战，没办法，他过不了那个关，他没办法得胜，他一生与情欲在那边斗争。那样你我在某些方面，许多的方面都有情欲的残累在那里，那样或知道或不知道都有可能在那里，时而我们得胜，时而我们跌倒，是这个样子。 我过去是这个样子。
直到参僧最后的死，才把这个情欲的神庙大本庙给完全的毁灭这样。
于是这个故事就记载在四世纪十六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请。
参僧，所以参僧因着情欲的关系，他被缠累，他被捆绑，最后眼睛也被挖掉，对吗？他成为瞎眼的人。
情欲的祸害会使我们成为瞎眼，被掳掠，被压制的。在他被捉拿，眼睛被挖时，直到他被带到大衮庙这个神庙里面去戏耍，当作猴子一样被戏耍，中间过了一段时间，心里面在那里面深深的懊悔，深深的反思，最终他明白，我情愿与非利士人什么同死，我要把这个情欲给灭掉。他在反思的过程，使他有个懊悔的心，他的力量慢慢就恢复，慢慢就恢复。最后他有一个祷告，他祷告说，主耶和华，求你眷顾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挖我双眼的仇。你要不要报仇？报仇。神，求你赐我力量，我一生我胜不过情欲，很难胜过的，很多人落在情欲的里面，很难胜过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很难。然而参僧是神所拣选的拿西尔人手中的器皿，神眼中看着他在许多的过程有软弱和跌倒，神在他的眼中看见他，明白你有许多的软弱和跌倒的，但神终究要在你身上成全，旨意得胜。参僧的死，对吗？这是不是讲到参僧的死？所以参僧从小被他的父母亲马挪亚、他的妻子献上为燔祭，耶和华的使者在火焰中一同上升，主耶稣基督穿上软弱的身体。主耶稣是不是穿上我们的身体？是不是穿上人的肉身啊？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被软弱所困，有没有这句话？你有没有被软弱所困？有吗？然而他并不是不能体验你的软弱，因为他也是被什么？有没有？我们把主耶稣想得很伟大、很完全这样，其实不是的。我不是说他不完全，他没有犯罪，但他穿上的那个身体就是我们这个软弱的身体，他被这个软弱的身体所困。所以主耶稣一生都在得胜这个软弱身体那个情欲和骄傲，对吗？然而他没有犯罪。这样我们的主并非不能体验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是被我们的软弱、被软弱所困。他凡事都和我们一样，有没有这句话？他凡事都和我们一样。你如何软弱，你如何骄傲，你如何被情欲所困、软弱所困，他凡事都和我们一样，这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得胜了。
所以他把那个软弱的身体带到十字架同钉，有没有？因此在旧约里面称之为那同钉的身体称之为铜蛇，对吗？为什么称之为铜蛇？因为是败坏的身体。这个就叫我们与基督什么同钉同死，这样。所以我们的弟兄早晨在领会的时候，我们已经与他同定，因为那软弱败坏情欲的身体已经与基督同定在十字架了，同死这样，就是那个铜蛇挂在杆上那样。所以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仰望他最主要仰望的一件事情，摩西说你叫以色列仰望杆上的铜蛇，就得着什么？医治。所以你仰望杆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那个身体的意思，你要明白一件事情，我所有一切的软弱和情欲和骄傲，所有一切的败坏都与耶稣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而这个就叫信心，因为神已经为你成全。所以你要支取这同钉同死的这个事实来演绎到你的身上，相信神已经为你同定所有一切的情欲和败坏，因此我可以得胜了。所以参孙的死成为一个伟大的一个那样子的一个，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这样参孙两手一抱，柱子一垮，那个非利士的神庙就怎么样倒塌。神要在你身上那个情欲的神庙借着参孙这样的一个死，耶稣基督的死在你身上已经得胜，你里面非利士人情欲的神庙已经什么倒塌。所杀死的人比参孙活的时候生前的时候所杀死的人还多，对吗？是不是这样讲？你一生在现今的时刻里面，你已经得胜，许多的得胜，你杀死许多的情欲，你都过关了，然后有很深的很深的那个大鬼庙，那个神庙神要叫他打他，这就是参孙的死。这样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因此圣明的死神非常的宝贵，神非常的宝贵，但愿你的死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将伟大十字架的恩典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胜过所有一切今生的败坏，一切情欲的缠累，就叫我们的生和死都可以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奉耶稣的名祷告。